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我最不理解这五饼二鱼怎么能让这五千人给吃饱了，不当成奇迹是可以了哈，只是太难用人的理解跟观点去解释了。有的时候慕道者抬杠的时候啊，还真的是得花上一些功夫去跟他解释。我碰到好多这种人呢，曾经有一个长辈跟我说，你要让我信这个教可以，你就告诉我他怎么把这五饼二鱼让这些人都吃饱了。讲到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我说他这是神迹。那他趁机为什么不到我身上来了给那些人呢？你看
这的确是如此啊。不过如果信仰啊，全部都要用理性的方式啊去理解，那它是有限度的。
对
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信仰的宽度
无可限量的，
它是无限的。
嗯，
所以看来要让这个慕道者要看到无可限量的爱，他才会有收获。
对，
这样可能才能真正的让慕道者去信靠呢。
不，信靠要讲起来还真是有点难，即使是一般的教友啊，都不一定有多大的信心去信靠，更何况是所谓的慕道者。我们教会里头啊，有不少人是从小就灵洗的，如果他信仰生活不够踏实哈，那有的时候啊，他是一直在一知半解之中，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信靠不信靠的问题了。
不过说正格的那个信靠啊，这个是天主的能力，他是来自天上的赏赐。有些人呢，他不需要什么读很多的经书啦，他很单纯的就能够全心信靠。那尤其是一些生活受到挑战的人，
对，
好像天主赏给他非常特别的恩宠，他们总能够在特许当中信靠天主。
对，
而一般教友有时候读了很多的圣书，可是不见得能够信靠或者了解天主的大爱。所以呀，看起来这和天主召教人是一样的，他不一定给那些聪明的人呢。
哎，丽莎，你有没有感觉到天主的召教跟爱和一般人的理解是大不同的？一般的父母可能都比较疼爱聪明或者是有成就的孩子啊，但是天主呢，却是对那些生病的啦，尤其是越困难的那种什么赖病人啊，什么瘫病人啊，什么要饭的啦，他给予特别的一种恩宠啊。天主给的奇迹好像也比较很容易的彰显在弱势的团体当中啊，这为什么呢？
我想天主像人们在这些弱势者身上看到爱，发现爱吧。
五饼二鱼啊，其实是爱的奇迹。的确，五饼二鱼不可能喂饱五千个人。但是因为爱，一切都可能。在医疗上面，我们常常看到啊，有些人呢，看到植物人因为家人不断的这个是照顾，不遗弃他，慢慢慢慢他也恢复记忆了。所以爱的可以显出奇迹。如果你不信的话，
多么读经找答案。
嗨，这话你都会了哈。好，没问题。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了常年期的第17主日了啊。同样的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我来攻读，福音的部分我们请丽莎来攻读。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列王记下篇第四章的42节到44节。那时候有一个人从巴尔沙里沙来，用口袋给天主的人带来了20个用初熟的大麦做成的饼和一些新麦穗。厄利叟说，分给人们吃吧。仆人说，我怎么能把这一点东西摆在100人面前呢？厄利叟说，你尽管分给人民吃吧，因为上主这样说，他们吃了还有剩余。于是仆人把食物摆在他们面前，正如上主所说的，他们都吃了，而且还有剩余。这是读经一。那么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致厄弗所人书的第4章的第1节到第6节。 弟兄们，我这为了主而被囚禁的人要求你们，行事为人务必与你们所受的宠照相符，凡事要谦逊和蔼忍耐，以爱心彼此担待，尽力以和平作为联系的力量，保持圣神所赐的合一。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一样，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只有一个天主和众人之父，他超越众人，贯通众人，且在众人之内。这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请丽莎攻读福音部分。
攻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渡过加里勒亚海，就是提比里亚海，到对岸去，有一大群人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他的门徒坐在那里。那时候犹太人的庆节，就是逾越节，快要到了。耶稣举目看见一大群人来到他跟前，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探腓力，他自己早已知道要做什么。腓力回答说，就算买200块银币的饼，也不够每人分一口啊。有一个门徒，就是西满伯铎的哥哥安德说，这里有一个小孩子，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为这么多人，这算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大家都坐下。于是群众就在那里草地上坐下了，男人的总数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圣和感谢以后，就分给坐着的人，也照样分了鱼，任大家任意吃。他们吃饱了以后，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浪费了。他们就把众人吃饱以后所剩下的5个大麦饼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的确是那位要到世界上来的先知。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做国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嗯，这就是这个主日当中的读经跟福音部分。你看这读经，读经一跟这个福音讲了
相对应，对不对？
相对应的事情，哎，这个我们已经抢了老爸的话了，
好吧？好，很棒。就是说，读经一里面讲的比较少，小数。
嗯，
耶稣亲临的时候扩大了，就是耶稣的威力，天主给他的神力扩大了，
比那个厄利手要多。
那也就是说，读经一是一个小的引言。告诉你说，在天主旧约时代就已经有这种奇迹的出现了。
嗯，
那印证给我们说，你们不要不相信。
嗯，
啊，以古证今，要相信。
就古时候就有这个事儿，古时候能发生，现在也能发生。不过古时候是20个饼给100个人吃，
哎，
这是5个饼给5000人吃。
那先慢慢来啊。
嗯，
再看读经二，他告诉我们什么？
嗯，
就讲的真意在这里了啊，真正的意义哦。他说，啊，最后的那一段，我们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只有一个天主跟众人之父，他超越众人，贯穿众人，在且在众人之内。
嗯哼，
啊，所以他这里面这个是5饼2鱼的时候，他说献上了，掰开分给众人，就是后来耶稣贯穿在我们内那个圣体圣血的那个一个预告，已经在做了。
嗯哼，
好。罗马刚才在疑问的时候就说，真的讲不通了，讲不通了。啊，那我举一个事实，你应该就想得通。小的时候我们不都学算盘吗？
也对。
嗯，
算盘拿出来，上面2个纸，底下5个纸。
嗯，
我 没有教你们算算盘之前告诉你们这个算出很多数字来才相信上面两个字，上面两个字怎么算出，怎么跟数字千万个数字有关系呢？
得上亿呢，
我想
上亿上兆都算得出来啊，
对不对？我这玩意想不出来。哎，慢慢的哈，一三一二三二三下五除二，慢慢口诀背起来就滴答答就传出来了。这不是五鱼
五饼
二鱼了吗？
哎，
下面五个是
下面五个珠子，上面两个珠子
是鱼啊，
五饼二鱼。哎，五饼二鱼就能算出这么多。哎，老爸真会连讲啊，
懂不懂啊？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算盘呢、啊？下面五个子，上头两个子，这个横向呢最多是三十来个。
哦，那很大，三十来个那是很大的算盘了。
对，我说最多嘛，啊。这么一个算盘呢、啊、抵得上我们现在的那个
电子计算机。
因为电子计算机它那个上面的萤幕啊、是有容量限制的。
对对对，七个字或八个字就没有了。
超过了它就 over 了。但是呢这个算盘呢、它却是无限大。
你怎么算它都有。
真是奇怪。
对，这奇迹。
而且老爸说的五饼二鱼还是上面两个子儿下面五个字。
是吧，所以你看在文化的中西文化，我们很多讲是相互沟通的。那你用算盘来跟大家讲讲看，也许他们就比较领会，滴滴答答一下数字就出来了、
哦。下次就这样讲了，下次碰到有人有疑问，我就这样讲了。哎，就跟老爸、就跟老爸讲的一样，话实是真好，脑筋想的心里记住，两个手要去做。
这是文学家，当然这是一种奇迹，任何宗教都有它的神迹，不然人家不会信。那神机奥机就是奇妙的事，就是奇妙的事。那人有好奇的心，也想我得到这项奇妙的恩典，自然而然就皈依了。
对，所以、
奇妙的事情其实还真不少、
对对 对, 对, 对，
刚老爸提到说有那种植物人呢、
那
家人不停的照顾啊，
不停在他耳边说话，
对啊、然后他就恢复了。
三年以后，哎，他会讲话了。
对、那也有看到那种比方说医生都判断呢、你都已经是癌症了，马上就不久于人世了，什么两个月就拜拜了，可是问题就是透过什么祈祷啊或什么，哎，他好了耶。
他这个很多医生啊，他们都讲说一个宗教信仰的力量啊，有的时候是胜过医药的，胜过这些药去治他的哦。因为他平静下来，他就能跟这些不好的细胞和平相处了。那这些不好的细胞也知道，哎，这个人开始不浮躁了，我们要侵害他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他们的威力也会减弱了。那么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多多少少会经历到像这种五饼二鱼的这种奇迹啊。但这个奇迹不一定是五饼二鱼了，有的时候我们所碰到的一些事情啊，当然我想这都是圣神的导引跟天主的帮忙。记不记得我前几个礼拜有一趟机会要到台东去啊，我把时间估算的刚刚好，我什么时候去坐公车，什么时候转捷运，什么时候哎上火车刚刚好，结果呢我算不如天主帮我算的。那天车子来得特别慢，又碰到了一个特好的司机，大凡红灯他都停，大凡老人家下车他一定等老人家全部都离开车子了，下车慢慢走啊、好啊、下车了都下车了，他还探头看一看才关门、
打完招呼才关门。
对，等我到了捷运站的时候，离火车开车的时间剩15分钟，
那你铁来不及，
来不及了，赶快坐计程车、跟那个司机说10分钟之内你帮我开到火车站，我是9:50的车，一定要到。好，哎，结果他一路上他先生也是很平稳的开，碰了一个红灯，然后到了中山北路之后要左转这个忠孝西路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到东侧门啊，我说你不要到他的正门，到正门我要跑很远的，因为正门那边还要你经过一个长廊，到东侧门可以绕到他那个门那边嘛。叮叮咚咚进了门以后赶快冲下楼梯啊，还好那个收票的一位小姐说您坐哪班车，我说我坐台东的车，哦快快要开车了，就在那边第四月台，咚咚咚咚下去，脚踏上车，
车开
车开，主啊谢谢你让我赶上了让我不必在下一班车坐没有位置的车，
谢谢你。那我一脚踏上来就踏稳了，没有失足
啊。对，一方面没有失足，一方面我还赶上了车啊。所以你说上车以后呢，真的就是说我在下车的时候，主啊赶快给我叫个计程车了，我要在赶火车，我要去为你做事情，哎，就来了个计程车了啊！我等了好久没有计程车，然后到了车站了，刚好踏上车， 主啊，谢谢你，谢谢。虽然不是我坐的那个车厢了，但是总是上了车，我再去找我的座位就
好了，找位置。
生命的奥迹，我们平常不觉得。当你有这种的奇迹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呢，只是归到哎呀，好的，我这些运气真好，
哎，
忘记了感恩。
对，
我一般只讲运气，忘记感恩。
主啊，谢谢你，我你让我赶上了火车。
哎，多么就懂了，先感恩啊，有感恩的心。主就在你旁边，
所以
一路就顺了，
工作也很顺，就完成
了。其实老爸，我有另外一个收获。我觉得多默在回来以后跟我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多默这一次的工作会非常顺利啊。其实源于他对天主的信靠。
信靠。
如果一般的情况的话，按照他平常的个性啊，他一看啥，只剩下15分钟，我回家了，改天再学。他可能就。不再往前走啊、哦！可是呢，他那天很特别，他就觉得我是要去完成一件希望能够为主传扬福音的工作。所以他那个心念呢、啊，就觉得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勇往直前。他没有退的想法，所以我常常觉得，在多默的身上啊，我常常看到，只要他愿意是为天主做工，其实圣神就会协助他。而且屡试不爽哦，这是不是奇迹啊？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圣神的协助是他对每一个人，只是说你有没有求他，
有没有求他，
你有没有让他知道你有这个困难？你要让他知道你有这个困难，很需要解决。
多么就是由丽莎的见证看到了，那跟大家做见证，只要你信靠主，为主服务，踏出的脚步不会失足，一步稳于一步。而且都会成功，
对。
那我们今天再回过来看，现在我们用的这个笔，不是叫圆珠笔，圆珠笔，是不是？
对，
圆珠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你应该讲60多年前的时候，那这真是叫做是神奇的发明啊！因为原子弹爆炸以后，
原子
就打开了世界的市场，原子袜、原子笔、原子通通都来了，
什么都原子了
啊！那现在还流行的原子笔，原子笔跟我们普通的自来水笔，那在自来水笔就钢笔，这不同原因就是什么？它不漏水啊。以前我们常常写的字都忘记套了，往一擦，一大片西装都漏掉了。而且呢，什么时候干不知道，
不知道
对不对？在时间可以保持的比较久，原子笔到现在还保留住。可是原子这个名词早就退休了。后来
纸
纸出来了，
纳
纸就出来了，一直进步到纳米了。如果你用纳米的眼光去看，耶稣所做的圣体圣事，在五饼二鱼里面的预告的圣圣事，再切实不过了。
纳米，跟圣体圣事，老爸，你可得给我说清楚。
对，他两个都弄在一块儿。
圣体圣事，还是个预告。我不懂，
不懂。纳米现在就是说最微小的。
对，
看不见的，渗透力最强的，所以要用纳米的就容易吸收。皮肤这药，或者是保养品，纳米的容易渗透，能够吸收。那纳米跟人类最容易接触的最微细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来讲说，纳米我们看不见。圣体圣血，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肉血吗？
看不到，
看不到啊！可
是
有饼跟酒啊。
对，那就等于我们现在吃的是纳米一样的。
嗯，
为什么吃了饼酒以后呢？它能够深入我们心，看你吸收不吸收。它的渗透力就像纳米，细小的不得了。所以说，全世界人都吃，都还有剩。
哎，这个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一下看看。
老爸，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纵使没有真的是用亲眼看到耶稣的
亲口吃了耶稣的肉
跟
血，
但是呢，我们却非常明白，当我们领受了圣体，它进入你的心中之后，它那个力量给你的，
就像纳米 在身上发生作用，
那么样的快的深入到我们的心里去，啊，有这好，
明白了吧？
就是这好大一块纳米哦，
而且是用爆发的力量，
啊，
对不对？
是是是，
因为原子是用爆发的力量，
嗯，
质子核质是用爆发力量，它在里面呢爆发了什么力量？不是把心炸开，
嗯，
爆发一种爱的力量，
爱的力量，
把你心扩大，嗯，
啊。那所以我又懂了，
嗯，
就是这五千个人呢，
嗯，
就因为这种爱的力量，
嗯，
让他们不但吃饱了，而且还有剩余，
嗯嗯 嗯，
因为爱的力量呢，它有几个可能，
嗯，
一个就是因为爱，
嗯，
所以呢，每个人都献出了自己的全部，
嗯，
啊，哪怕我可能有半个饼揣在怀里，
嗯，
我也可以拿
出来
给大家吃，
嗯，
啊。那哪怕
有了爱，我就不会都吃饱，我吃了一点点不饿就行了，让大家都能吃到。
对，
嗯，
你看妈妈常常把东西不给谁吃，自己吃一点点，我饱了，
嗯，
我饱了，
嗯，
啊，肉给人家吃，他吃皮，我喜欢吃皮，为什么？
嗯，
那一点点东西为什么人家不要了，他都能接受爱？有妈妈那边就证明天主的爱，
嗯，
妈妈是天主造的天使。
嗯，
丽莎就是啊，妈每次切西瓜的时候，西瓜肉前面的红肉都切出来给孩子吃了，她在里头吃那个西瓜白的地方，这好吃，这比黄瓜好吃，
好，
它也是水果。
那你看耶稣告诉我们呢，啊，这一段耶鲁大学开的课也是一样的呢，环保观念呢，
嗯，
没有留下任何垃圾，
哎，他都收集起来了，
那倒是，
厨余，
那倒是，
对不对？
那倒是，
嗯，而且呢，还有个预告，
嗯，
舍漏。以色列的十二个支系，
十二个支派，
每一个人都分享到了，
而且都有的吃了，
都有的吃的。这五饼二鱼不是是只在现场，
嗯，
扩大到以色列，
所以也不只是五千人而已，
嗯，对，
啊，
嗯，可以扩大
到十二个支派的人了，
嗯，其实就是全世界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你别看他这么这简单的几句话，
嗯，
如果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可能吗？神迹，我们相信吗？科学刚开始我们不相信，
嗯哼，
那现在必然相信了，
嗯
哼哼哼，啊，而且呢，真的来讲说，信跟爱连接在一起，
嗯哼，
因为你信，你就爱就发挥出来了，嗯，啊，那么因为有信有爱，我们也充满了希望了。所以当我们有时候讲到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离经叛道的，
嗯，
啊，这么多人在好像排斥某些宗教，
嗯，
那有一些人就一直在呼吁宗教要合一，宗教要和平，啊，那我们给我们那些的希望，啊，因为只要天主不背弃人类一天，我们人类永远在他保护之下。
诶，
可是
就是只要我们不背弃天主的一天，
对，
天主不会离弃我们的。
不背弃我们的一天，我们要先讲这个前提，
嗯嗯，
啊，因为天主讲过了，
嗯，
为什么？由诺亚方舟以后，他发誓过不再给人类一个大的灾害，
任何大的灾害，
那就天主不会背弃我们。
嗯，
那他不背弃我们，可是我们说信是一回事情，不靠没有用，
也没有用，
要靠近他，嗯，
对。
啊，所以说信告是连在一起的，信是空洞的，
嗯，
是语言的，
摸不着的。
就像耶稣所讲的，嗯，不是讲爱呀爱呀就可以得到天主了，你必须真的讲跟他接近。
是，
怎么样跟他接近？那他到我们心里面来，五饼二鱼就告诉我们说要接纳他。
嗯，
注意这句话啊，让众人坐下来，在他的面前，
嗯，
才能够分享。如果说离开了他，
是没有这个的，
没有了，
你享受不到的。
哎呦，曾经没有了啊！所以你别看他这小个字，坐下来，
嗯，
面对着他说了，分享到了。
对，
那我们现在也常常说，在圣坛里面坐下来，面对着他，在领圣体圣事，自然的就无病二鱼的那种的奥迹就产生在我们身上。
嗯，是，诶，丽莎，
嗯，
这个故事我要问你一下。这五千个人里面有没有一种人？他说：“嗯，跟着他都能吃饱。”哎，我
当然有，
我以后天天跟着他，
一定有的
啊，
一定有，
一定有。你怎么这么说？
好，我们可以在上个礼拜啊，
嗯，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看到他治病啊，
嗯，
然后就跟着他嘛，
嗯，
跟着他还不打紧啊，
嗯，
还比他提前到他要去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啊，
对不对？
对啊。
那你想想看，这么多人，
嗯，
看到他行的神迹之后，
嗯，
而且耶 稣在圣经里面记载行神迹的是不多，
不多，但是而且都不重复。同一个模式的都不重复。
对啊，所以你看啊，大家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再加上如果我们刚才所谈的都是真的的话，那么受到爱的感召，怎么会不跟随他呢？
不是，我讲的不是他受了这个感召了，而是他纯粹在人的这个吃饱跟不吃饱，他是个无赖汉，他不去工作，他没有的吃，跟着他有吃，那我就天天跟着他，有没有这种人？
你要想清楚另外一个事情哦，如果他天天跟着耶稣，他就不会是个无赖汉哦。
哎，我倒没想到这一点，我只想他是个无赖。
因为多么上个礼拜就讲过了吗？耶稣特别注意什么？贫穷的人，
弱势的人，
弱势的人，因为他们最容易接受爱，最需要爱。就像德拉莎兄弟所讲的一句名言一样的，人类最需要的不是食物，是关怀，
关怀跟爱。
就像这么简单。所以呀，多么我提醒你啊，越老的人越需要关怀，食物重要哦。
可是我们老爸永远年轻，你知道吗？他很多的思想都很比我们还先进。你看，他都知道耐米呢，很多人知道，还问说什么叫耐米，什么叫竹炭。老爸通通解释的清楚，老爸哪里老？老爸不老啊。但是虽然他不老，他是不老的爸爸，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不老的爸爸
全部的爱，
全部的爱。对，
那就是呼吁大家哈，现在是老龄化的社会。很多人需要我们关怀，尤其是老年，不要把责任都推给那些请来的外佣。
外佣不是自己的亲人了。这我也曾经看过有一个这么蛮感人的故事哦，就是有一个爸爸，老太太已经先过世了，那么他有四个孩子哈，四个儿女当中的前面的三个都到国外留学，都拿了博士，都在国外工作。可是呢，从这个老先生有病开始，在国外的孩子就没有一个回来的，有寄钱回来的，有打电话回来，就是没有亲自回来的。哎呀，我工作忙啊，孩子假期配合不上啊，什么什么什么。只有一个，他最小的儿子是他爸爸从小就开始骂他的，说他最不成才，最不读书读最烂，什么都不做的事情。但是他是一个算是一个 OQ 的黑手的，做机械修理的工作。可是他就跟他这个爸爸不离不弃，一直到最后他爸爸要咽气之前，他说。虽然我有四个孩子，可是我骂你骂的最凶，但是你照顾我照顾的最多，我真惭愧呀。他跟儿子这样说，那儿子立刻就跪下来说，爸，你不要这样说，没有你的骂不会让我今天有时间来照顾你，我是替哥哥姐姐们来照顾你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他这一说，老爸的心也开怀了，说他是替，但是是不是呢？倒不是，而只是说这个人后来有人去问他，他说我就知道我哥哥姐姐他们比我会读书，可是家里老年人不能没有人照顾，他们一出去我就知道不是很容易回来的，那我反正读书读不好嘛，那我就留在这里嘛，我就帮忙他们来照顾嘛。但是他哥哥姐姐们知不知道？他说他们，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所以你看，像这种人，我就觉得说，他虽然不是一个教友，不是一个教徒，可是他所发挥的那种对老年人的爱是任何人比不上的。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一直会记得的，就是因为说他没有遗弃老年人。我们也看到很多社会上的老年人几乎都被遗弃掉了哈，孩子都在国外都没回来，我们自己的教友也有好多，甚至于爸爸妈妈七八十岁了还每年到国外去看他们。哎呦，这种旅途劳顿，你让老人家怎么受得了嘛？那这孩子们还是不回来，我不晓得为什么。
好，唯一的能够抢救这种离叛的心啊，就离开了，或者，对，有一部分是因为有反感而离开了，或者离叛了心的人呢，只有一个药，药放在哪里啊？
在圣经里。
真的讲，只有接近主，他才能够这样子。如果时间不晓得虚可不虚可，
我们下一次再讲，下次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再讲一个比较感动人的一个故事。
老爸的话，
五饼二鱼的故事的的确确给我们一般的人带来很多困扰，但是呢，你如果深入的去探讨，大家都肯坐下来面对着基督，我想就容易更了解他的意义是什么，那是无穷的爱 啊，尤其是在今天读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的深入我们的人心。我们在今天讨论中间，我想大家可能对这方面都有一些认识了。那么认识之后怎么办？那我们要每个礼拜来分享基督的神粮，因为那是我们健全心智能够有爱的力量，能够发散，能够肯付出的一种力量。如果我们离开了他的座前面，就像在那个什么，在火炉里面拿出的火炭一样，慢慢会熄灭了。只有在团体里面，只有围着耶稣，我们才有增强爱的力量。